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
请听明慧文章，转法轮，神恩赐的天梯。写在转法轮发行30周年之际。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19日。30年前，1994年12月，是转法轮公开发行的日子。当时这本书由中国国务院广播电视部下属的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和发行，让世人终于有幸读到这本完全超出一般气功的高德修炼大法，实现人生目的，走上返本归真之路。下面请允许我围绕这本神奇的宝书，回顾和梳理一下这30年来的一些历史见证。1992年5月13日至22日，李洪志师父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第五中学首次将法轮功、法轮大法传出。当时是在中国出现的气功热的大背景下，以气功的形式传出的，以真善人宇宙特性指导人们重德行善，祛病健身，提高生命层次。随后李洪志师父应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官方邀请，在23个城市共举办56期学习班，67000人次参加了师父的讲法面授班。这些法轮功学员是法轮大法在人间的种子。1994年12月，李洪志师父的主要著作《转法轮》由国务院广播电视部下属的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由统一书号，每本售价12元人民币。1995年1月4日，《转法轮》首发式在北京国安大学礼堂举行。李洪志师父在首发式上讲法，《转法轮》这本书是由师父指定的大法弟子，从师父在长春、北京、安徽、武汉、济南等地讲法录音中一个字一个字录写下来的，再由师父亲自修改定下的。整本书的每个字都是师父讲的内容。至此，《转法轮》这部师父恩赐的天梯在人间已经30周年了，无数人受益。在明慧网上，一师恩一栏记录了很多曾参加过师父面授班的大法弟子回忆师父讲法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令人震撼惊叹，也让人非常羡慕。师父用讲出的法理，师父用自己待人接物的一言一行，师父用自己的生活细节为大法弟子留下了实修心性的典范，感动了无数大法弟子精进实修，受益多多。面授班恩赐的美好回忆这里不说，这里说的是那些没有参加过师父讲法面授班，只是学转法轮这本书，按照这本书的要求实修自己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证实转法轮这本书能彻底改变了无数人的人生命运。多少人的恶习修掉了，多少人的破碎家庭破镜重圆了，多少人的身体康复了，多少人绝处逢生了，多少个悲剧演变成了喜剧，多少个奇迹在人间出现，多少人的心灵净化了，多少人在人间污泥浊世中被锤炼成了巨大的佛道神，心态在巨变，身体在巨变，思想在巨变，道德在升华，层次在升华，境界在升华。在此写出此文，在转法轮在人间30周年之际，感恩师父，赞美大法，殷切期望更多的人读读这本书，从中也受益多多。
从人见人躲到人见人赞的巨大改变。大家知道，一个人染上了吸毒的恶习，这个人的人生就会黯然失色，前途无望，还会累及家人、亲朋好友。但是，湖北省咸宁市有个青年刘社红，却非常成功地戒掉了毒瘾，改写了他的人生。他的故事感动了当地很多人，不过他现在仍然在监狱里被折磨着。刘社红，男，1967年2月生，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大桥村13组居民，武汉市木材公司武昌木材厂下岗职工。他的人生充满了传奇的故事，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因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而染上吸毒恶习，曾花十几万元强制戒毒都没成功。刘社红幸得法轮大法，修炼仅四个月，完全戒掉了多年的毒瘾，成为公认的好人。然而，2008年5月4日下午，刘社红和侄儿刘进华在武汉市江夏区喷法轮功真相标语时，被江夏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刘社红被非法劳教，送武汉河湾劳教所迫害。在他被中共关押期间，他家乡的乡亲们和咸安区大桥村村委会不相信刘社红做了坏事，纷纷主动站出来替刘社红作证，证明刘社红是好人，不应该被关押迫害。但是中共不听这些，一意孤行地对他进行非法劳教迫害。附录：乡亲们为刘社红签名及证明。上级法制公安部门，刘社红，男，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大桥村13组人，1967年2月出生，1983年11月顶其复职，成为武汉市木材公司武昌材厂职工。当时他16岁，初中未毕业，年轻气盛，好玩，更讲哥们义气。在游荡于白沙洲及武昌区的湖南帮影响下，渐入江湖，并在武昌区名噪一时。后在毒品的引诱下，于1993年开始吸毒，于是斗殴、吸毒、戒毒成了家常便饭，多次刑拘入狱。最后一次是从2000年至2004年6月，在沙洋劳改四年，出来只几个月，于2005年上半年毒瘾重犯，一发不可收。由于长期毒品伤害和年龄因素，身体状况一落千丈，在武昌区生活又无职业，已下岗，还要维持毒瘾，只得在武昌区巧取烂戒，人见人躲。最后被迫无奈，于2006年12月打回老家。到家时已是两脚浮肿，全身发黑，走路困难，家乡人都认为他难度年关。殊不知他在家乡也是东借西要，然后伺机借口外出寻找毒品，急得其老母几次要拉其一起跳河。到2007年元月，不知是何机缘，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其老母将其关在家里，针对他的假、恶、造，让他看书，修炼真善人。奇事终于发生，他居然在家坚持看了一个多月的书，期间一直待在家里，一次也没找借口出村找毒。在这整个过程中，不但不吸毒，后来连烟也不抽了。新年一过，就又来到武昌，听说一直在坚持看书修炼。2007年清明节回家祭祖时，身体脸色完全变了样，看上去比一般人还健康。从这开始， 不但逢年过节他必回家，并且每隔个把两个月都要回家探视其母及哥嫂。每次回家，看上去他身体越来越棒，至今一直未见其复读的任何迹象。今年清明节在家还多待了几天才去武昌的。过去吸毒时期，经常一两年都回不了一次家。从2007年新年刚过到现在，从他回家的接触交谈和感觉中，不但彻底丢弃了原来的那一整套，而且他的习惯、性情、言谈、涵养、对人的态度、帮家人做事、吃苦耐怨等等，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好人。要说他又在外犯了什么事的话，真的是让我们难以相信。不过听说他这次真的又被拘留，如果真这样的话，我们恳请相关部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仔细了解情况，珍惜一个人由很坏变为很好的来之不易的现状予以善待，能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好人。二，咸宁市咸安区大桥村村委会的证明。上级有关部门，我村原村民刘社红，现属武汉市木材公司武昌材厂失业工人，曾因多年吸毒打架时被刑拘，经过多次调查走访，自2007年2月以后到今年清明节，回家探母次数大大增多，吸毒迹象全无，身体恢复良好，打人骂人恶习全改掉，看似一个非常平和的正常人，更未出现他违法乱纪的事情。特此证明咸安区大桥村村委会2008年5月12日。从刘社红的巨大变化过程中，从这两份证明材料中完全可以看出，刘社红前后的巨大变化是千真万确的，有目共睹。刘社红发生这么巨大的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他看转法轮后的结果，也就是说，是转法轮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人生。他从一个人见人躲的人，变成了一个人人称赞、有益于他人的好人。可这样的好人，因为坚持自己的法轮大法信仰，目前仍在湖北省沙洋范家台监狱遭受非人的折磨，可见中共的邪恶。
从畏罪潜逃八年到主动自首的巨大变化，一个犯下严重刑事案件畏罪潜逃的人是很难战胜自己主动投案自首的。可是年轻人朱仁却做到了，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朱仁，男，1974年2月生，1992年18岁时，他在新疆犯了严重的刑事案后一直畏罪潜逃，到了1997年，他开始接触到了法轮大法，通读了转法轮后，决定开始修炼。慢慢的，他发现自己的关节炎在不知不觉中好了，思想品质在不断的提高，境界在不断的升华。朱仁开始反思自己过去犯下的严重案件，开始懊悔。2000年3月份的一天，朱仁去北京依法上访，为大法鸣冤，在天安门广场被执勤武警绑架到前门派出所，并被殴打，关了几个小时后才放出。2000年4月份的时候，经过激烈的思想较量，朱仁决定去新疆自首。在回家途中，被临海国安问询他修炼法轮功情况时，他主动向国安人员自首了自己八年前的刑事案件，心甘情愿地坦白以前所犯下的罪孽，真心乐意接受应有的处罚。法院考虑到他有自首情节，从轻处罚， 然后他就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在新疆服刑。在服刑期间，朱仁无怨无悔，兢兢业业劳动，获得减刑两年八个月。到了2007年，他刑满提前释放，他从此自食其力，搞个体经营，从事正当行业。在经营中，他按照《转法轮》这本书中的法理约束自己，在遇到客户多给钱时都如数归还。2009年的时候，他78岁的老父亲因为肺结核复发，卡血半个月，吐血一周，医院诊断结果只有三天寿命。于是他教自己的父亲每天承念法轮大法好，让他看神韵晚会光碟，陪了他三天三夜，尽自己的孝心善待父亲。他父亲吐血卡血情况慢慢好转，血量慢慢变少，一周后无血，半个月身体就完全恢复了正常的健康状态，可以正常的从事体力劳动。后去医院复查，拍片显示肺部已经无病变，他父亲的身体一直很好。从朱仁的亲身经历中可以看出，是《转法轮》这本书改变了他，让他从一个想方设法躲避处罚，变成一个甘心情愿面对罪孽的青年人，从此变成了一个真修实修的好人，真是难能可贵。这是法轮大法的威力。
对人生从忧心忡忡到满怀希望。琼花，女，台湾的国中退休教师。作为教师，她喜欢思考，但对人生有很多令自己迷惑不解的问题，自己想不明白，也没有人解开她心中的忧虑。2002年的一天，琼花在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善意引导下，知道了能改变命运的这本书《转法轮》。琼花到书店把这本书买回家，急切地打开书翻阅，两天内把整本书看完。他受到极大的前所未有的震撼，他真切地感觉到自己以前对人生、对世界、对未来所有的迷惑不解，刹那间全部从这本《转法轮》书中得到了解答。他非常欣喜，就这样，琼花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之路。修炼法轮大法不久，曾折磨他数十年的失眠、低血压、顽固性宿疾就得到很大的改善了。琼花说，一练功回家躺下来就睡着了，睡眠品质大大提升，血压也不知不觉恢复正常，稳定了，身心变化很大。从此他的生活质量大大提升，思想境界也大大升华，走上了返本归真的人成神之路。
从多病缠身苦恼多到无病一身轻。陆源，女，1997年她40岁时考上了在职博士生。拼搏的学习生活，巨大的压力，使身体疲惫不堪，上三层楼都很困难。去医院检查身体，查出患有子宫肌瘤、心脏病、低血糖头晕症、慢性鼻窦炎和瞬间昏迷症。后来退休的父母也接触了法轮功，他在当地书店买了两本《转法轮》，一本给父母， 一本留给自己，想了解法轮功到底是什么。陆远开始读《转法轮》，有意思的是，这本书好像知道他的心思。在他读书的过程中，他的各种问题都得到了圆满的回答，崇敬之心油然而生。这到底是怎样的一本书？它的目的何在？陆远在心里不断地问自己。他一遍接着一遍地读，当他读到第九遍时，他才意识到这是一本修佛的书。修佛，佛是什么？有什么用？陆远在师父的《转法轮》中找到了答案。啊，他明白了，他悟道，原来佛就是个道德极其高尚的人呀。他发自内心的感到很高兴。他明白了，他悟道，佛的能力很大，很富有。于是他决定修佛。从此他很虔诚的，很精进的，在法轮大法法理的指导下真修实修，成为一名坚定的法轮大法弟子。修炼大法不久，他的子宫肌瘤不翼而飞，心脏病、低血糖头晕症、慢性鼻窦炎和瞬间昏迷症也得到痊愈。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那么为什么就可以给修炼的人做呢？因为修炼的人是最珍贵的，他想修炼，所以发出的这一念是最珍贵的。佛教中讲佛性，佛性一出，觉者们就可以帮他。每当想起这一刻，他都会坚定修炼的信心，告诫自己不断的精进。他申请博士答辩，要求必须有一流学术刊物的论文两篇以上。当时陆远从植物中分离出多个有机新化合物，分子量很大，达300以上，化合物结构分析的任务量很大。陆远与他的导师研究多个解析方案，达3个月之久都没有完成。毕业的时间快到了，陆远感到一筹莫展，心急如焚，急中生智。陆远想到自己已经学大法了，修炼宇宙大法了，相信神的存在，为何不用无为的方法来试试呢？于是陆远放弃了解析方案，把心静下来，在无为的状态下，像摆积木一样把数据一一排列。1小时、2小时、3小时，整个一个晚上，直到黎明时，还有2个数据。陆远想，若这2个数据能对上，就大功告成了。陆远小心翼翼地翻开看，一个数据对上了，最后一个数据也对上了。黎明的阳光打进房间来，陆远闭上双眼，自叹道，神真的存在的，不信都不行。后来陆远将此论文向国外一流刊物投稿，很快得到回音，文章很好，只需修改标点符号后即可发表。陆远按时毕业了。在博士答辩会上，导师们的问题很多，如为什么这个数据会在这里而不在那里。陆远胸有成竹地用实证科学的道理解释着，导师们都很佩服。这时陆远才真正地悟道，人类科学的发明是神恩赐的，人类科学的定义是人为的。陆远由此感到人类的科学太渺小了，法轮大法才是真正的科学。当有人羡慕陆远是博士时，陆远说，我这个博士是师父恩赐的，我非常感谢法轮功，感恩慈悲的伟大师父。
从考试成绩平平到一鹤冲天。中国大陆的高考、考研都是人生中的关键性大事和梦想，很多人都想梦想成真，但能了心愿的却是凤毛麟角。河北唐山市的王志的考试经历打破了一般人的习惯性思维，让人刮目相看。王志，男，河北省唐山市学生，初中毕业时，尽管老师们在他身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可他的中考成绩仍然很不理想，与几所重点高中都无缘，只上了一所普通高中。在高考那年，王志考上了在偏远外市的一所专科学校。王志虽然没有考入本科，但一直有专科转本科的想法，但是谈何容易，数学和英语对他来说都是很难的，何况他的数学极差，高考时只考了三十多分，英语也不好，上专科期间英语四级考试几次都通不过，但是他还是决定试一试。在准备考试的过程当中，他有时因为试题太难弄不懂而焦头烂额，有时因为担心考不上而烦躁不安。随着考试时间的临近，他感觉自己什么都不会，尤其是数学，而他的同学们好像都准备得非常充分，每次测考都比他的成绩好很多。他感觉压力很大，心情也很糟糕，精神几乎要崩溃了。王志的妈妈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平时他的妈妈也把法轮功真相讲给他听，也念大法书给他听，他心里很认同法轮大法法理，很佩服法轮大法师父。虽然王志没有正式走入修炼，但是在小学时他敢把污蔑大法的试题正过来，在中学他敢在试卷上写真善人好。看到王志很沮丧的样子，王志的妈妈开导他说，你修炼法轮大法吧，只有李洪志师父的法轮大法能开启你的智慧，能帮你渡过难关，能帮你创造奇迹。他接受了这个建议，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放假在家学习，每当感到烦躁不安，他就放下书本，打开笔记本电脑观看李洪志师父在广州的讲法录像光盘，听着师父的讲法，看着师父慈悲的面容，王志的心逐渐平静下来，学完法就可以静心看书学习了，大脑似乎也开窍了。回校后，他坚持每天听师父的讲法录音，逐渐的，他不再关注别人准备的怎么样，也不再想是否能考上了，就是每天听法学习，再听法再学习，把那些人心都放下。最后他的数学成绩是83分，英语75分，与高考时的数学30多分相比较，王志的数学成绩提高之快令人惊叹，英语也大幅度提高，最后他以高出录取线61分，以第一名的成绩被河北省某学院本科录取。专升本的成功使王志深深地体会到大法的威力和超长，他深深感受到法轮大法才是真正的科学，应该努力学好大法，科学只是他谋生的技能，修炼才是人生的根本目的。一年后他决定报考研究生，但是和往年相比，这年的考研是最难的，报名的考生人数200多万，录取50万左右，而且这年的在职考研占用录取名额，这是以前没有的。随着逐渐深入的学习转法轮，王志早已看淡了名利这些东西，变得豁达、善良、理性、睿智。他曾经在网上购买了考研的视频课程，当他意识到自己没有那么多时间看的时候，他就无偿地把它送给了一位萍水相逢的考生。他的同学们都很不理解，认为他太傻了。临近考试的时候，那位考生把自己整理的非常宝贵的答题技巧和答题方法送给了王志一份。这是那个考生第二次考研， 他积累了一些经验，王志的善良得到了回报。王志抱着随其自然的态度来面对一切，于是无论多忙他都坚持每天学法，大法也不断地在开启着他的智慧。艰苦而又漫长的考研终于结束了，但是王志感觉自己考得很不理想，根本就没有希望，所以他忙着参加招聘会，为以后参加工作做准备，去一家又一家公司面试。有的公司对王志的人品和专业非常满意，约定等王志毕业后签合同。当这年二月中旬考研成绩揭晓的时候，谁也不敢相信他竟然考了185分，虽然不是很高，但是对于他来说却是非常超常的，国家分数线是160分。激动和惊喜之余，他说了一句，这个成绩是师父赐给我的，凭我自己的能力根本就考不了这么多分。王志给师父的法相磕头以谢师恩。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忙碌和准备，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王志独自去了遥远的南方院校参加复试。王志在心里默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无论是英语面试还是专业考试，他都感觉很轻松。当他在往回返的火车上接到录取通知的时候，给他妈妈发来短信，替我跪谢师父，我回去后补上。王志专升本和考研是人生中的大事，对于一般人来说都是想都不敢想的奢望，尤其是考研，能成功考研的都是头脑绝对聪明的学习佼佼者，但是他实现了，这是师父的慈悲和大法的威力。王志和他的妈妈非常感谢师父和大法，也更加在大法中精进实修。
从欠账无人敢讨到主动上门还欠账。修义，化名，男，河北人，脾气特别暴躁，不管是谁一言不合张嘴就骂，在村里镇里是出了名的驴脾气，几乎无人敢惹。抽烟喝酒打麻将，抽烟像吃饭一样，两天抽一条烟，常年累月常在麻将桌上，成天不着家，孩子病了也只能扔给妻子一个人管，他生气又无奈。随着社会道德的败坏，修义还有了外遇。1994年，修义做生意赔了几十万，因为是借钱给妻子家亲戚导致的赔钱，修义很怨恨妻子，天天跟妻子吵架，见面就吵，家里天天充斥着叫骂声和砸东西的声音。生意赔钱，夫妻不和，外遇的对象走了，家庭也到了破裂的边缘。修义心里的苦闷无处倾诉，经常一个人掉眼泪，憋闷地把自己的衣服都烧了，觉得生活太无望了。1995年，修义承包村里的停车场和饭店，当时没钱，给大队打了欠条，共12万7000元。大约1996年初，经人介绍，他开始读《转法轮》这本书，修炼法轮功。通过一遍又一遍的通读《转法轮》，修义明白了很多过去不明白的道理，心里为自己过去的所为感到懊悔，暗暗下决心要修好自己。修炼后没多长时间，很自然就把烟戒了，麻将也不玩了，酒也不喝了，也不玩弄女人了，心里也敞亮多了，也不再跟妻子吵架了，也能善待妻子了。看到丈夫的巨大变化，他的妻子也走入了修炼。修炼法轮大法后，他知道得与失的关系，想到自己欠了那么多钱，应该尽早还钱。不过先还以前做生意赔钱欠的债，再还村里的借款， 他是这么计划的。但是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修义两次去北京依法上访，都被当地公安局警察接回后暴打，拳打脚踢，电棍电，下跪跪石子，扇耳光，他的牙被打松后都掉了。由于邪恶的迫害，失去了修炼环境，加上欠债几十万，修义着急还钱，渐渐和妻子都放弃了练功，不怎么精进。虽然忙于赚钱还账而顾不上练法轮功多年，但真善人宇宙法理已在修义的心里扎了根，平时都会尽量自觉地按真善人去做，抽烟喝酒打麻将玩弄女人的恶习修义都没有再沾染，也不再和妻子发生争吵，忍着。直到2013年，修义才真正的精进修炼法轮功。在这过程中，修义也逐渐地还清了自己因做生意而赔的欠款，村里的欠款一直没还。直到2016年，因房子拆迁，修义得到了补偿款200多万的现金。尽管修义给村里打的欠条已经过去了20年，但修义仍然记得那笔没还的欠账。当修义找到村长说还钱时，村长让他找村里的现金会计，会计问他还什么钱呀？修义说1995年的承包费。会计说欠条都没有了，账都封了，还还什么呀？会计还问修义多少钱，因为他那没有欠条了，他不知道多少。修义告诉他是127000元。现金会计又找到管账的会计，管账会计说账早就封了，我也记不清多少钱了，就收个整数吧。修义说那就还13万吧，那3000元就当作是利息吧。会计说还12万吧。第二天修义去村委会还钱，当时有7-8个人在场，都知道修义是因为练法轮功才来还钱的。当时就有人说法轮功怎么不好了，人家把钱都还了。后来会计到镇里送钱，他把情况告诉了镇干部，镇里干部说现在哪有这样的人，连20年的追溯期都过了的欠账还把钱还上了，还是法轮大法好啊。这是人们对练法轮功的发自内心的赞叹。因为拆迁，他得到了200多万的现金，280平米的楼房，合计现金1000多万。如今修义一家四世同堂，上有94岁老母，下有才1岁多的小外孙，全家12口其乐融融，让村里人非常羡慕。全家人都非常支持修义和妻子的修炼。老母亲很相信大法，她常念法轮大法好，身体非常好。
结语。西游记曰，人生难得，中途难生，正法难遇，全此三者，性莫大焉。也就是说，生在中国是中国人，遇到法轮大法真是最大的造化。如今神赐转法轮从中国传出已经30周年了，无数人受益。可是在大魔头和中共互相利用迫害法轮功已经26个年头，无数法轮大法弟子以及其家属遭受迫害和歧视。在这过程中，尽管大魔头江泽民已死，下了无间地狱，但至今仍然还有许多人在盲目参与迫害法轮功，仍然有许多人盲目听信中共媒体抹黑法轮功的谎言，仍然有很多人仇恨歧视救自己的法轮功学员，从而不敢看 转法轮，不愿看转法轮，不信是师父写的转法轮，错过了很多珍贵的机会。其实中国甚至世界上每个人明白的一面生命都在等待看转法轮，都在期盼看转法轮，都在期望同化转法轮，只是人的一面在迷中却不知晓。希望从今往后有更多的世人能有机会用真心本念，不带偏见，完整系统地看一遍转法轮，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巨大收获，让生命不再迷茫，不再无明，不再无可奈何。珍惜吧，抓紧时间，抓住机缘，明白真相，拥有未来。
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